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暴躁少年的逆转人生，大法修炼让他找到真正的力量。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2日。今年35岁的台湾青年张家生，曾是师生眼中的问题同学，从小被忽视、被霸凌的经历，让他变得暴躁、偏激，甚至还曾靠着报复与武力，试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失败，让他深陷挫折与迷茫，直到他遇见了法轮大法，才让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战胜别人，而是心怀善良，在修正自己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承担，内心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第一部分，问题学生的蜕变。张家生出生于台湾中部一个大家庭，在家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与弟弟。他表示，母亲每次有事都叫我做，但总觉得有好处却轮不到我。久而久之，我心里开始不平衡，常常哭闹，脾气也变得很暴躁。读幼儿园时，张家生曾被同学欺负，推入水沟。那段惊魂的经历埋下他不想再被欺负的防卫心态，也使得他的行为越发偏激。读小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就在烦恼中与同学大打出手。之后，因被好朋友骗走了零用钱，转而勒索对方，甚至偷窃、偷钱，组成类似小帮派的势力圈。他的行为不断出格，情绪也经常失控，陷入一种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中。就在师长们对他摇头叹气，认定他是难以调教的问题学生时，班级导师却看到了他隐藏在偏差行为后面的善良。小学毕业前一天，老师请同学打扫教具柜，却没有人响应。这时，张家生站了出来，将柜子擦得一尘不染。那时他想，都要离开学校了，至少要做一件好事。未料，事后老师不仅当着全班同学赞美他，还以记功作为奖励。那一刻，他发现原来自己不是个坏小孩。老师的赞美与奖励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荣的温暖。于是他试着放下拳头，克制自我情绪。中学时期，他努力学习跆拳道与拳击，在体育锻炼中壮大自己，并获得跆拳道黑带二段、拳击全国总统杯第三名的荣誉。升上了高中，张家生变得极度外向，渴望在每个场合展现自己。我想证明，我不是个坏小孩，我想让全校都认识我。于是他投入各种社团、活动和比赛，只要能让人看见自己，他绝不愿错过任何机会。高三那年，张家生将这股拼劲投入课业，凭借短短一年的冲刺便考上理想的大学。然而，当他如愿踏入高等学府，却发现一年的苦读根本无法弥补多年落下的基础课业。一次次的成绩不及格，让他深感挫折与迷茫。于是他开始接触各种心灵课程、传销组织，四处参加讲座，积极拓展人脉，试图靠赚钱来寻找新的价值感。然而，在努力尝试保险与直销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收入，还欠下了一笔债务，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 郑家生坦言，我发现每当自己努力到一个领域却遭遇失败时，很容易选择放弃，转而转入另一领域，因为在重新启动的过程里，我感受到自己正在变强，可是一旦看不到成果，内心又会再次退缩。第二部分，洗浴转法轮。就在深陷迷惘的2009年，张家生于一场讲座中听到讲者推荐《转法轮》一书，张家生心中一震，带着期待将书买回家，迫不及待地翻阅。书中讲述的法理博大精深，让他深受触动。我突然感觉到，这是一本真的能够改变我人生的书。刚开始，他带着想变强的心态阅读，希望从中找到改变命运的力量。但随着字字句句读入内心，他渐渐明白，真正的改变是来自心性上的升华，一味追求外在的强大，想着如何证明给别人看，只会让自己陷入无止境的痛苦之中。他表示过去总是下意识逃避会让他感到挫折的事情，但修炼后，我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弱点，去承担该做的事，不再任由情绪摆布，只看这是不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张家生逐渐意识到，人生真正的目标是修炼心性，返本归真，而不是追名逐利，与人争强。随着心境的沉淀与转变，他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并在练功时明显感受到能量在体内流转，法轮也在身上旋转。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气功，而是修炼，是能真正改变生命轨迹的大法。不久后，他发现原本因坐姿不良导致的脊椎侧弯与坐骨神经痛竟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他说，我发现我的腰不痛了，脚也不麻了，但我根本没有刻意去治疗它。除了身体康复外，修炼也让他学会面对思想的干扰。以前准备考试时，他脑中常浮现好难，一定考不过等负面念头，却从未察觉自己被这些想法左右。修炼后，他开始留意自己的心态，一旦脑中浮现负面思绪，就会提醒自己不要受到影响，努力排除杂念。有一次考试，他靠着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顺利通过原本最担心的科目，也深刻体会到大法赋予的智慧与专注力。第三部分，兼修真善忍。在成长岁月中，张家生总想寻找被肯定的舞台，因此养成了极强的显示心。但修炼后，他逐渐以真、善、忍作为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考虑的也不再只是自己，而是能更多的为他人着想。例如张家生读大学时，因为住在外面，不常回家，也不常关心父母，总想着赶快独立。但修炼后，他开始回家陪伴家人，主动承担家事与各种责任，心中不再有为什么又是我的计较心态。在家庭之外，张家生也展现出修炼人的风范。目前他任职于贸易公司，担任物流管理师，操作堆高机以及驾驶大货车。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挖土机维修技师。他表示，自己在重机械维修业是从学徒开始做起，虽然刚开始总是被骂被嘲讽，但一直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会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哪里做错了，有没有什么执着，下次应该怎么做好。张家生认真踏实诚恳不埋怨的心态，让他很快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娴熟流畅的操作、维修挖土机等机械设备。面对职场中常见的虚报零件手法，他也从不去做，而是清清楚楚报价。有时客人反倒觉得他收费太少，主动多给。他笑说，有时不收实在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收了，但下次我会帮他多做一点，补回去。张家生的善良与真诚让他在职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成为许多客户放心托付的挖土机维修技师。一个曾经充满怨气的青年，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学会了从错误中向内找，在失败中重新出发。张家生感恩地说，谢谢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虽然在修炼路上跌跌撞撞，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得很好，但我会继续修炼，实践真、善、忍，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乌克兰裔新学员体验大法超长，作者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纽约上周的娜塔莉今年47岁，离开故乡乌克兰15年了，她去过印度、西藏和中国，很热爱东方文化。从二月份起，他把四岁女儿送去日托后，就经常来杰维斯港河滨公园散步，看到过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寒冷的天气里练功。八月六日早上，他心里再次向神祈祷，希望能带他遇到思想敏锐、积极乐观的善良人。就这样，当他在公园的停车场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后，很自然而然地和学员攀谈起来。他告诉学员，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幸罹患癌症，癌瘤组织覆盖压迫了心脏，一直在做化疗。这位学员向他介绍大法的神奇超长，讲自己近30年前罹患心肌炎，从看转法轮开始，不到一个月不治自好。练功点有同修在大陆曾患严重肝癌，看书一个星期就能正常饮食，很快康复。还有在大陆一起证实法的同修，修炼大法后血癌痊愈等事例。学员还告诉他，我们生命中都有负面的东西，坏的物质转化了，身体就健康了。娜塔莉点点头说，他听过讲法录音，认同大法的法理。四年前，他在新世纪举办的中秋节活动中，得到了北方医疗中心的一份折页，回家后放在了架子上。虽然他和先生每年都清理房间，但每次看到这份折页都小心留下来，心想将来可能有用。半年前，娜塔莉确诊癌症后，看过不少西医，为解决肌肉疼痛问题，就去北方医疗中心扎针灸。那里的陈医生建议他学法轮功，告诉他癌症患者练功痊愈的很多，包括他的家人在内。他很相信，在陈医生建议下，他抓紧一切时间，包括做饭、开车外出，每天听三讲师父的讲法录音，完整听了一遍，还观看了教功录像，跟着学练。娜塔莉语气恳切地告诉学员，可能是时候加入你们了。道别时，她有些哽咽地说，为了女儿，她要活下去。第二天开始，娜塔莉就来学练动功，从开始时就抱轮半小时， 在回来的交谈中，他询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你谈到癌症那么轻松？学员提示他，观念和愿望很主要，不需要谈癌色变，造成心理负担。他听后，神情显得更愉悦。我感觉挺乐观的。因娜塔莉阅读英文书有些障碍，学员请购了俄文版《法轮功》和《转法轮大圆满法》合订本，两书交给他。得到大法书的娜塔莉非常开心，之后外出时也把《法轮功》带在车上，有时间就阅读。同时，他也从脸书联络到附近的乌克兰裔同修，同修回复他，鼓励他多练功。练功点同修们都祥和友善地与他互动，娜塔莉的脸上焕发着轻松快乐的光彩。他在短信中告诉学员，我觉得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感受到和你们在一起的那种平和心态。练功后，他时常惊喜地表示，感觉手部有能量在动，腹部也在动，感觉就像胎动，也不止一次看到明亮的绿光。一天早上来练功的同修较多，结束后他交流道，当我摒弃杂念，静下来抱轮，感到整个人就像站在一池水中，从里到外沉浸在能量中。8月18日下午，正和家人旅游的娜塔莉发短信告诉学员，医生来电话告诉他，他不是癌症，是良性淋巴瘤，但瘤子据说很坚实，长的部位又敏感，先前只是从体侧开刀切掉一部分，以免碰到心脏。每次化疗前，医生都扫描监测，发现瘤子就像泄气的皮球，非常快地在缩小，而且完全没有扩散。他感到大法的不寻常。正在旅游的娜塔莉还说，我相信这门修炼帮了我，我相信这一点。我感到停下来跟你说话没有白费，一切本该如此。娜塔莉也告诉好友自己在练法轮功，给他们看母女俩在大法横幅前练功的照片，朋友们也替她开心振奋。娜塔莉说，送女儿去大法弟子开办的小莲花学校，让孩子能学练法轮功，接受传统教育，是我的梦想。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